今天这段圣经关于耶利米书十三章的后半哈，其实是延续前面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因为整个耶利米书十三章是用五个警告来作为整个的信息的内容。这五个警告是针对犹太人犹大国的百姓，他们怎么样悖逆，以至于要遭遇到神的一个公正的审判。那这五个警告里面，前两个它是用叙述文的方式，叙述文方式来描绘，一个第一个是一个行动的一个表达，因为耶和华神要耶利米呢去买一条衣带绑在身上。那这条衣带本来是一种很华美的，在他们是的外袍外面通常有一个衣带，那个衣带结果他说你要把他这衣带摆到一个地方去，放在一个磐石穴，是个河边，那因为有水，所以那个衣带放在那里没多久就烂掉了。用这个来比喻，就是说你离开了我以后，你的所有的荣华富贵没有了，相反的迎接的就是毁坏。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是用一个酒坛为比喻，这个酒本来装美酒，结果后来装的是苦酒满杯，因为他们这个背弃神，所以神就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要灭绝他们。所以前面用两个叙述文的方式来表达了两个警告，然后今天从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还用三段，其实是诗歌题材的哈，诗歌题材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神再一次提出警告，所以神用五次透过耶利米来警告犹大人，他们因为骄傲自大，以至于不肯聆听神的警告，以至于最后这个患难变成难以避免。这是整个，所以耶利米书十三章是整个是一体的，只不过前面是用叙述文，后面是用诗歌，但讲的主题其实是一样，都是谈到神对犹大国一种公义的一个审判。那因此第三个警告就是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说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神已经说了。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通常都会把主词放前面，所以你们要听，但是在希伯来文原文的里面不是这样写的，是倒过来，动词在前面，听啊，你们要侧耳听，是听啊在前面，那个听啊那个字的希伯来语叫做叙马，这个字在犹太人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念的一个叙马是什么呢，就是在生命记，生命记的里面就曾经在摩西在生命记当中教导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这段话呢，其实是犹太人经常会念的一段话。你知道穆斯林到清真寺的时候，每一次聚会都要念一句话：阿拉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然后穆罕默德是他最后最高的先知等等，他每次要念一段话。犹太人在会堂的时候，每一次念的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那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的，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从这样开始。那这个字我一样，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其实原文是什么，听啊以色列，是动词在前面，就那个听啊那个字希伯来语就是叙马，所以犹太人都知道每一次在会堂聚会的第一句话就是叙马，就是这个听啊。那今天耶利米用了这句话做开始，因为当他讲叙马的时候，我想所有犹太人耳朵就竖起来， OK， 这就是生命记耶和华说，听啊以色列，你要一心一意的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犹太人会堂中每一次一定会念的一句话。他这边用叙马开始，耶利米叙马，你们要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骄傲这个字正如刚刚陈凤也有提到，在前面的时候就提到 犹太人，当时的犹大国的人是非常的骄傲的。所以在十三章的前面，譬如说第九节，耶和华就说，我要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然后这个字是一再出现，他们的罪其中就是他们对神的那种傲慢。所以第十五节说，你们不要骄傲。等到后面十七节，他也提到，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对，骄傲乃是犹太人最大的一个罪。他们做出很多行为来，可是做这些事情的背后，他们整个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傲慢，对神的傲慢。然后他说，你们要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他宣告了什么？宣告了是审判的信息。十六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黑昏暗有身上半跌之前，当将荣耀归给他。意就是说，趁着还有机会，还有时间，还不太晚的时候，立刻要做一个行动，悔改。在神没有使黑暗来到以前，在你们这个在身昏暗的身上半跌以前，将荣耀归给他。将荣耀归给他这句话哈，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是很普通，就是哦，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常常会说荣耀归给神，可是这句话什么含义？这句话，在约书亚记那边曾经提到一件事情。约书亚记的第七章，那时候是什么呢？摩西死了，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百姓过了约旦河，进入所谓的迦南美地，是应许之地，然后要去进攻这个耶利哥城。约书亚警告，这个城是要全部毁灭的，所以不可以有任何人在这个城里面拿任何东西做战利品。结果耶利哥城攻下来了，而且不费一枪一卒，就是神就让整个城垮掉，然后这城毁了。然后接下来打一个小的城叫爱城，就那一次打居然败了。嗯，怎么回事？后来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你们当中有人取了我说不可以拿的东西，不可以拿任何战利品，这全部毁灭的。就查了半天，查出一个人叫亚干，亚干。然后最后抓到他，他也承认了，东西也拿出来了。最后要处死之前，他们用石头打死他。打死他之前，约书亚对亚干说了一句话，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很特别，那个人已经要死了，他也知道要死了，耶和华说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要让亚干在当众再一次承认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如果耶和华真的是耶和华，真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真君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所做的事情难道神不知道吗？你还可以隐瞒吗？你可以向任何人隐瞒吗？你在万军之耶和华荣耀的神面前，你自己说你做了什么，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同时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也有一个意思，可能有些人犯的罪哈，当受责备的时候或者曝光的时候，你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辩护。哦，我不是啊，我提的怎么样？对，那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就是说你所做的事，现在你要面临一个审判，亚干你要死了，把荣耀归给耶和华。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承认你是罪有应得的，荣耀归给耶和华。我认输，我认错，我认死，是这个意思。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亚干承认了，然后呢，立刻就被用石头打死了。所以把荣耀归给耶和华，这些话不是普通的意思。那耶利米在这边就说，趁着黑暗没有来到，趁着灾难没有来临之前，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就是警告犹太人。第一个，你知道你自己的罪吗？别忘记，因为这些犹太人哈，在耶利米的时代，照常的过节期的时候，不管什么节，照常过节， 我说这是宗教节期，该献祭还是献祭，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就说表面上的宗教功夫都做到了，把荣耀归给耶和华。难道耶和华神不知道你心里在存什么吗？你做了这些表面的东西，你后面的动机是什么？你可以欺骗任何人，但是你能够欺骗这位耶和华吗？意思在这里。第二个，他一直在宣告，耶利米一直在宣告犹大人他们将来的一些灾难，包括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被掳，国家灭亡，然后被俘虏到外国去。那可能他们觉得心里有点不太服，我做了什么呢？我也做得这么严重吗？等等等等，把荣耀归给耶和华，那就是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你所做的所遭遇的刑罚遭遇的审判是罪有应得，荣耀归给耶和华，他会有个公义的审判。所以也就是在警告说，不要忘记神无所不知，第二个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所以大卫在写诗篇五十一篇认罪的诗歌的时候，他就说，我犯这个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被你斥责的时候，你总是显为公义，就耶和华是公义的，我是该受责备的。所以荣耀归给耶和华，也就是在于承认神是公义的，而不在神面前好像还在为自己辩护也好，或觉得很委屈，或觉得我没有做那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他会觉得说我所受到的刑罚好像超过我所犯的罪。归荣耀给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承认你所做的，以至于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句话他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下面就说，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呢，趁着没有到以前归荣耀给耶和华，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死荫是一种幽暗到一个地步，好像导入死亡。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成叫做幽冥，冥是那种好像地狱的意思，就是幽暗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中文常常有时候翻译成死荫，你记得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不但是幽黑的，而且往往是倒向死亡的，或者说面对死亡的一个威胁。你盼望光明，最后可能得到的是倒向死亡的一个幽黑，一个幽暗。但是十七节耶利米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的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这第一次提到被掳，就说我知道你们的结果，我为你们哀哭。为什么？我知道我说了你们不会听的，你们的骄傲，你们拒绝听这句话，因此结果是什么呢？耶和华的群众被俘虏了。但是当这样宣布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口气说，我说吗？你看不听结果了。他不是用这样的心情，他是一种哀哭。我说了，但是我知道你们不会听，你不会听，所以神的审判会临到，所以最后结果国破家亡，然后被掳到外地。所以他说我只能在暗地里哭泣。当然，所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整个耶利米书哈，你整个读下来固然话语很沉重，但是你也会同时看到耶利米是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他为他的百姓哀哭。当然我在想，如果耶利米是一个牧师的话，如果牧师都像耶利米的话，怎么做得下去啊？他做一件事徒劳无功的事，他做了先知做40年，从国家还可以做到国家灭亡，然后呢无力回天，这整个趋势一直往下滑落，他呢苦口婆心的劝啊讲啊，没有人听的，他还是得做，因为耶和华说无论他们怎么反应，你就必须要做，你要把你的脸像铜墙铁壁一样，不管他们怎么羞辱你，不然怎样，你就是要讲。我说如果有一个人蒙召去当牧师，去当牧师以前神仙跟他讲了，你当牧师以后我告诉你，没人爱你的，没人喜欢你的，没人，然后每个人讨厌你，然后每个人怎么样，然后来 如果知道这个命令是这样，谁要去当牧师啊？可这位先知从年轻的时候蒙召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神就说了，你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当然神的呼召他接受了，但是他常常爱哭。这边就是又是提到我在暗地里哭泣，但这不是最后一次。耶利米书继续往下读，你会读到多次的耶利米为他的群众爱哭流泪。然后十八十九节他又说，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为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那是在耶路撒冷的，在皇家做君王的和他的太后。当然提到太后这个字哈，以及这个角色在这里的时候，整本圣经其实很少提到皇太后的，很少很少，不是完全没有。那另外一次提到皇太后的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下，那这段圣经是跟这个很有关系的。他说的君王是谁，那个太后又是谁呢？其实那个君王跟太后就是在先知耶利米时代有一个君王叫做耶雅金，约雅金，那他的母亲一起被巴比伦俘虏了。那时候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啊，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发生在公元前五百九十七年，那就是离了什么呢？犹大国第一次被掳，一部分的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去，是公元前六百零五年左右，零五零六年啊，就是离这件事件大概将近八九年以前。那一次被俘虏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被俘虏，因为那一次是耶路撒冷被围攻，巴比伦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眼看这个城就要陷落了。那时候尼布甲尼撒是太子，还不是君王，正在围攻的时候，听说巴比伦他的父亲死了。那你知道过去古代历史上，太子是太子，你不在皇朝里面，随时王位就被别人夺走了。于是尼布甲尼撒立刻撤兵，带回去干嘛？抢王位啊！所以他撤兵，那围了半天就这样空手走了吗？于是他就从城里面抓了一些人做人质。那犹大国眼看就要灭亡了，他要撤兵，当然好了，于是就和谈，然后就给了几个人质。这个人质当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就是公元前六百零五年被俘虏的。他和他三个朋友，所以被俘虏的都是皇亲国戚，不是普通的平民。等于是抓去做人质。那除了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四个人以外，可能不止四个人，但是没有俘虏很多人。然后尼布甲尼撒就把他们带走，然后也就是那一年尼布甲尼撒登基做王，登基做王。然后八九年以后尼布甲尼撒又来了，这次来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时他们包围耶路撒冷的时代，那时候的犹大的国的君王叫约雅敬，是现在我刚说约雅金的爸爸约雅敬。所以当时他们撤兵的时候，约雅敬答应归属于巴比伦，等于他的我们叫做藩属国，等于说他做他的臣子了，跟他结盟，然后以几个人带走了，然后因此他们就撤兵了。可是几年之后约雅敬王翻脸了，他废弃这个合约，反过来跟埃及结盟，准备来对抗巴比伦。所以八九年后尼布甲尼撒回来了，这次犹大国是他的对手了。那这次来的时候日子就不好过了。那次来的时候约雅敬刚刚死，这个背弃盟约的约雅敬死了，因此他的儿子约雅金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如果你看过中国的电视剧，韩剧也好，中国古代的十八岁的小王子当了登基，皇太后就是垂帘听政嘛。所以在历史当中，我说圣经历史当中很少提到太后的，那段时间有提到这个太后。因此十八岁的约雅金登基了，太后也在。那这一次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固然没有把犹大国毁灭，但约雅金这位君王 跟他的母亲皇太后，还有城这个国里面很多人，一共俘虏了上万的人，就是全国高官里面有知识的人，有技巧的什么铁匠啊什么东西，这种的专业人才掳走了一批，但是国家没有灭亡，留下来，因此就留下了，后来就西底家王。西底家王是约雅敬的弟弟，也是约雅金的叔叔，留下来做王，等于个傀儡皇帝。你知道十一年后这个国家被毁灭。所以那一次来的时候，耶利米在写这段话的时候，约雅金跟皇太后被掳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他已经预告了，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要自卑，别骄傲，马上你们的荣耀就要没有了，华冠就代表他们的荣耀要脱落了，然后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而且掳掠尽尽。当然从历史书上所记载的犹大国好几次被俘虏啊，有哪一次是全国的百姓一个都不剩全部掳走了吗？其实并没有，他是用一种比较叫做夸张式的说法说全部掳走了，意思这个全部就代表你从耶路撒冷的皇亲国戚、君王、太后，一直到下面所有的群众，没有一个例外。当他俘虏的时候，不是只俘虏某一些人，全部。第二个，地方来讲，从耶路撒冷京城，他说南边这个南地这个字哈，固然也是正在南方，那个地方的希伯来语叫做 Neged， 那是一个南方的一个沙漠，靠近埃及边界。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是 Odette 跟 Bimini， 他们住的地方就是 Neged， 就这个地方。那边有一个城叫做别示巴，别须巴，那是南方最后一个城，就是别须巴。那个是一个旷野，然后人口不多，人口不多。那么当犹大国发生战乱的时候，很多人往哪里逃？就是都市不能留，就往旷野逃。所以 Negev 这个南地，因为那 Negev 这个南，所以这样刚好在南边哈。所以我们中文常常翻译成南地，其实这个字就是 Negev， Negev 是个地名，但是我们中文的声音都是翻译成南地。这个地方是往往犹大国有战乱的时候难民跑去的地方，希望在那边，因为荒野嘛，旷野啊，沙漠啊，说明是敌人就不来啦等等。可是他这边依旧说从耶路撒冷直到南地的旷野没有一地方是安全的，全部被掳掠啊，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人从最高到最低，地方从最中央最繁华的耶路撒冷到最荒僻的南地，所有的地方都逃避不了被掳掠的这个命运。这个耶利米在这边的预言主要是提到这个。然后最后一个第五个警告，第20节到27节，他说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在先知书里面，在历史书里面，每一次提到北方都是仇敌，因为所有进攻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除了南边埃及有时候会上来以外，大部分都是北方。为什么呢？整个以色列的地图是这样，以色列在靠地中海，东边就是阿拉伯旷野沙漠，所以那边是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人军队从那里过来，因为那边要走过来的话可以有3天到1个礼拜是完全没有水的，所以军队在过去那个时候要跨那个沙漠从东边进攻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所有的仇敌都从北边来，北边就是今天叫做黎巴嫩，那边是一个自然的通道，所以不管敌人在哪里，因为我们说的地理的位置来讲，像波斯啦，像巴比伦啦，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那就是今天波斯湾那里，所以地图来讲，不是以色列的正北，甚至地理位置来讲，几乎等于以色列的东边，只是中间隔了一个大沙漠，可他们来的时候都不是从东边来，他们就从两河流域往西北走，走到叙利亚的东北，再从那边从北边下来，所以敌人总是从北边来的，所以他就提到说举目观看从北边来的，不管是哪里来的仇敌，包括以前亚述国攻打他们也是北边来的， 巴比伦来的，也是北边来的，波斯来的，还是北边。从北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到哪里呢？就是你的百姓到哪里去了？当然被俘虏了。二十一节，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你自己所交的朋友，就是当年约雅敬结交成为盟友的巴比伦，现在巴比伦过来反而来辖制你，威迫你，统治你，甚至把你掳走，你有什么话讲？你自己交的朋友啊，你自己交的盟友啊。因为当然当时你可以从政治上来讲，他们觉得战斗情况下我当然只能跟巴比伦啦，后来情况下改变我要跟埃及的结盟，所有他们在结盟的时候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却不是依靠耶和华。好，你自己所交的盟友现在倒过来来辖制你，你有什么话可说？你自己选的，而且你选为做盟友，你得立了约。通常他们立约的时候，在古代都是奉耶和华神的名立约的。你在神面前如果立约跟他做盟友，你就不能背约。不管你从政治的考虑，情况改变了，我就背约。 No， 在神面前来看，你立了约，你奉耶和华的名所立的约，即使吃亏了，你也不能改的。可是你改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尊耶和华为神，你把在耶和华面前所立的约看为普普通通的，那是一般的世人。但是你们不是这样，你们现在是这样，所以你交了盟友，现在反过来辖制你了。那现在你的痛苦像什么呢？惨难的妇人，惨难的妇人其实就是快要生产的妇人。那你知道，这个男人永远不能明白，当你的太太要生孩子的时候，那种阵痛，只能想象，无法明白。他这边就是那种阵痛，这惨难其实是阵痛，阵痛是一阵子一阵子，越来越密，越来越痛，越来越冷，好像达到高潮一样。你现在的痛苦就像那种阵痛一样，那现在的痛苦可能以后的痛苦比现在还要大，越来越密集。你现在就像快要生产的妇人一样，然后你可能心里说，二十二节，这些事为什么临到我呢？好像觉得有点委屈，有点觉得不公平，有点觉得很无奈。耶利米说，如果你这样问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的衣襟被掀起，脚跟受伤，是因为你的罪孽甚多。理由很简单，你犯罪太多。那么他这边用衣襟掀起，脚跟受伤，这个是用一个女性的表示，后面会提到哈。因为以色列民在圣经中，尤其是先知书或者是诗篇，常常用锡安的女子这个名词来形容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锡安的女子，当然在英文里面你也知道，国家如果用一个代名词的话，都是用女性的啊，不是用男性的。国家，那么百姓人民也是用阴性的复数的这个阴性的方式，女性的方式来表达人民，而不是用男性的。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做比方，好像一个女人衣襟被掀起，后面就提到，这就是好像一个淫妇被抓到的时候羞辱她的意思。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罪孽甚多。然后二十三节开始，那就是耶和华神开始说了，那前面是先知的口气，后面是耶和华开始说话。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如果人，你们这些习惯行恶的人，便能行善了。前面两个是一种箴言式的哈，一种格言式的表达法。古时人是什么呢？古时人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或者是苏丹的人。那边人是什么样的人？很明显，黑人，黑不隆冬的黑人。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对黑人的印象是，我女婿以前是常常跑马拉松的。那有一年他跑马拉松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次去看他跑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实在不好看的。他就是跑，一直跑，又不比赛，又不得分，对不对？那个比赛有得分，那看跑了马拉松了，噗就过去了。我们那天在中间转折点去等他嘛。那最快的话，世界纪录就是两小时多一点，所以他们一个多小时左右终点站，他要转折了。哎，第一批人来了，我的第一个印象，来了二十几个，全部黑的，没有一个白人。黑的， 你后来念起来都是肯亚的、伊索比亚的、索马里亚的、什么一堆的、苏丹的，最后得病的就那几个国家嘛，全部可以的，所以二十几个很整齐，然后他们也好像很有秩序，这样好像军队，我们军队当兵的时候要行军嘛，也要跑步啊，都要很整齐的跑啊，还不是随便跑的，他就一批人就砰砰砰就过去，然后中间隔了这样将近十分钟，一个人也没有，然后再开始陆陆续续还是有人来了，然后那里面就黑的白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都有一大堆，但前面就二十个左右全部黑的非洲来的男人，非常黑啊，非常黑。现在美国的黑人有的不太黑，因为有时候是有混血，啊，那里真的很黑。古时的能够换皮肤吗？答案很知道，不可能。豹能够换皮吗？没有斑点吗？不可能，这不可能。所以下面就说，如果古时人能够换皮肤，豹能够换皮，那你们就有可能改变行恶的习惯去行善了。但是如果不可能，答案也是不可能。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是习惯行恶的，不能行善了。这变成你的 DNA， 变成你的基因，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所以二十四节，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所以我说二十三节开始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个我不是耶利米，是神说的。我用旷野的风把他们吹散，像吹过的碎屑一样。这就是被掳，他们被分散的世界各地。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了我，依靠虚假。原文是虚假啊，但是我们中文的小字有说或做偶像，这是按照这个字的意思来延伸的，就是说很可能是说你敬拜的是偶像，依靠的是偶像，但其实原文就是虚无虚假的，因为神那些假神并不存在，并不能够给你任何的帮助。他有眼不能看，有手不能做事，有脚不能走，这是虚假的。所以审判是什么？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露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山上，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这边他用淫乱的这个比喻是指宗教上的背叛啊，所以这圣经上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尤其先知书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我说以色列的国民是用女性的表达，像西安女子，然后当他们在宗教上背叛神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女人背叛她的丈夫，在外面有淫乱行为的时候，那就相当于犹太人离开耶和华神去拜巴利、拜任何其他的假神的时候，就等于是相当于淫乱的意思。所以圣经上为什么常常用淫乱来比方当时犹太人在宗教上的悖逆？那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我都看见了，所以审判必然来临，这个后果必然来临，因为神是公义的。最后一句话，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所以耶路撒冷、犹大这些国家的百姓所代表的有祸了，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不肯被洁净，所以这个灾难一直不断的在那里，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这个代表的是不但是先知的心，也是代表神的心。神对于犹太人的忍耐宽容到一个地步，神说我不能再忍耐，所以我必须有审判。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真理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神的审判是公严厉的，但是其实是公义公正。所以耶利米才对犹大百姓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约书亚对亚干所说的。不过我这边的那个讲义上写错了哈，那个我写的约哈，不是约，是约书亚记，所以应该是通常应该念书，简称的话约书亚记的书，约书亚的书，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九节的话，他要亚干承认神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正确的，他是该死的，你死要死得服气，而不要说你死的时候还在那边觉得不服气，意思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因此耶利米用这句话来提醒这些犹太人， 一方面承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也要他们在黑暗来临之前还有机会悔改的时候悔改，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如果不这样的话呢，那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他们盼望得光明，结果得到的是死亡的阴影。那其实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的叛逆来看的话呢，神不管做什么审判，不管做了什么刑罚，证明神都是公义的。神的审判并没有过分，相反的是蛮有恩典的。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悔改，拒绝这个归正，拒绝被修正，所以以致这个审判必须来临。那当然我也说过哈，从一个角度来看，神为什么允许耶利米将近40年的先知侍奉的过程中好像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情，他怎么劝以色列人就是那个样子，然后他还得继续做，一直做到国家灭亡，一直做到耶利米结束他的人生。那其实神一开头呼召耶利米就跟他说，你所面临的，你所要接受的侍奉是这样的侍奉，是没有果效的。既然如此，第一个，耶利米干嘛要接受这个任务？第二个，那神干嘛要派一个这样的人？不需要嘛？其实就是代表耶和华对人何等的忍耐和怜悯，他一再的希望给人有机会可以悔改，所以他一再的忍耐，没有立刻好像将这个应该得的审判、应该得的刑罚降下来。但是人来讲，我们必须了解，只有真诚的认罪和悔改才会带来饶恕。因为神虽然有恩慈，但这个恩慈和宽容不是无止境的。那今天当然我们也多次提到说，今天在普世的教会里面，你会听到的教会中福音的信息，尤其现在平安夜快来了，圣诞节来了，我们听到很多都是比较正面的信息。那么也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回应是，他们希望听到一些所谓的正能量的信息、鼓励的信息，不太喜欢听到一些负面的责备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我常常隔海观望哈，看台湾的教会每次请的那些什么，他叫有名的讲员，他有名的，实际上我都不认识。我不知道是在某个圈子很有名，可是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什么乌干达一个谁？乌干达不能太藐视他们。乌干达能够出什么好的吗？乌干达一个什么很有名的牧师，很有名，我从来没听过。哦，南美洲又来了一个什么人？阿布杜拉谁啊？我不知道。但他们说哦，很有名的。当然后来我去 Google 查了一下，就发现他很有名。他是恶名昭彰的，就是跟老婆离婚了，什么东西，这什么叫有名？那些人去讲什么信息，对台湾就是讲台湾喜欢听的，台湾有大复兴哦，有一个那个乌干达去的那个牧师连续去了两三年了，第一次去他就说台湾会有大复兴，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台湾有复兴吗？我从来没看到。他预言了、第一次哇他听了很喜欢，第二次又请他来，这次来了他带了30个家人，姑妈阿姨侄女儿外甥一堆，全部头等舱，全部五星级旅馆。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三次哈，都是讲一些很好听的话，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但是耶利米所讲的话都是人家不爱听的话，要审判，要怎么样？所以我想，如果人家请耶利米去讲道，大概有第一次就没第二次了。他是做这样的工作，而且一做不是一年两年，要连做30-40年。我在想，如果当时神呼召我，告诉我要做的事工是这种事工，我敢不敢接啊？想不想接这种事工呢？但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样，是神为什么这样，神的恩慈和宽容。但是我们不能把神的恩慈和宽容看为一个无止境的，神总有一个时候 他会有一个审判的，但他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第二个，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代言人，所以当耶利米一再的为犹大的百姓在流泪的时候，其实他所代表的是神在流泪，神也是如此。那因此他的流泪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没有果效而流泪，他知道说当他做了这些事情说了这些话，犹太人心里刚硬，以至于最后的结局最后的命运是死亡 流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为百姓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来哀痛，所以神心中也是哀痛。那其实当我们想到耶稣在受难之前，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路撒冷哀哭，因为耶稣在的时候他在讲一些话，那当时的法利赛人也好，祭司长还有一些甚至犹太的百姓不喜欢听到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以至于最后耶路撒冷被毁的一个事情耶稣知道的。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事情要应验，在当时的说法每一次讲个世代通常是40年，这个40年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哈，譬如说我们通常你结婚生孩子都是30-40岁嘛，所以你说一代又一代，一代跟一代，这个代当中就是30-40年，因此犹太人习惯用40年当做一代的。那你记得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流浪多少年？40年。耶稣受试探在旷野40天，40，他们常常用一个 generation 一代。那耶稣说一代，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40年没有过去，你所看见的这耶路撒冷会毁为平地。耶稣死的时候大概公元30年到32年之间，到底是哪一年有一点点争议，不过大概是30年到32年。然后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被毁？公元70年，整整一代。那时候耶路撒冷被毁，公元70年那一次是非常惨的，因为那时候在加利利开始有一个反抗运动，反抗的领袖就叫做奋锐党，耶稣门徒有一个是奋锐党的，奋锐党是一个极端的一个犹太主义者，那跟罗马军团发生那个抗争，那抗争当然一下子就被打垮了，那因此当时叙利亚的罗马军团下来的时候大概不到几个月就把整个加利利就打掉了，然后就开始围攻这个耶路撒冷，那当时的罗马军团的一个元帅打到一半的时候，因为尼禄王死了，罗马的尼禄王死了，尼禄王死了以后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就开始群龙无首，大概在2-3年之内换了4-5个皇帝在争夺尼禄死掉以后的那个王位，因此这个叫做范伯拉先中文翻译的那个罗马军团的元帅在叙利亚的他就带兵回罗马，后来他做了皇帝，毕竟有实力，他就带了一批人走了，然后把他儿子提多留下来继续围攻，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快就攻下来，但是他走了，带走大部分的军队，剩下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围攻，后来是提多把耶路撒冷毁掉了，毁掉的时候他们城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活口，全死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杀了，多少万人不知道，因为耶路撒冷本来人口不多，但是因为打仗打到最后整个犹大只剩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因此所有的各地难民全部挤在耶路撒冷，然后最后破城的时候看见就杀，全部死了，然后他们就焚烧圣殿，那你知道圣殿所罗门建的时候，后来希律王改建的时候也是一样，它里面都贴金的黄金贴金，那因此他把黄金拿下来，那怎么一个个刮嘛，很麻烦，罗马军队用一个办法烧，烧了以后金碰到高温就融化了嘛，就流到地板上，因此 融完了以后，他就把石头从墙壁的到地板全部挖开来，从石头缝要挖金块。所以耶稣预言说，将来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他们要拿融化的金子，所以整个圣殿没有留下一块石头，全部平了。然后将近600年后，穆斯林就在这块平地上盖了他们的金清真寺，那个金顶的清真寺就在圣殿的基础上盖起来了，那个已经全部平了。所以那时候所发生的战乱，整个战争大概死掉超过100万人，不是耶路撒冷城而已，因为他从加利利一直打下来嘛。耶稣知道，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就是说你们不肯听我的教导，你们将要面临这个结局。所以耶稣为将来要死的那些犹太人哀哭流泪。正如耶利米在这个地方，当他宣告犹太人将要被掳到外地的时候，将要面临战乱的时候，然后面临他的同胞很多人会死的时候，他哀哭流泪，就是跟神的心意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心意。那因此对于耶利米来说，他的为他百姓的遭遇哀痛以外，另外对他来讲，他也会觉得我们中文叫做孤臣孽子无力回天，就眼看着国家往这边走，你撑不住，你挡不住，然后就往这边走，好像这个最终的命运是定了。先知呢，别的人你可以一走了之，先知却必须站在这个岗位上继续说，继续做，一直做到最后结束。所以耶利米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先知，但他的工作也是特别特别难。可能我想整个先知里面大概没有一个像耶利米是这样子的，这种的角色，这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流泪所代表的是神的流泪。最后一个，耶利米这个神用这样的比喻来说，古时的能够换他的皮肤吗？豹能够换他的那个斑点的毛皮吗？不可能。那人如果已经习惯性的行恶的时候，这个根深蒂固到一个地步，他是很难改的，没有办法悔改，没有办法悔改，那好，公义的审判也就难以避免，难以避免。所以也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各样的事情上，当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在那个错误，在那个罪的里面不改变的时候，我们很难悔改。那因此要趁着还没有到那个时间以前，就要做一个翻转，否则你说我以后再改，可能以后不一定有以后了。第二个，已经变成习惯性的时候，恐怕就跟皮不能换毛不能换一样，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可改变。那其实当耶利米开始宣告他的先知的信息的时候，他有提到他，我说他做了三四十年嘛。那耶利米书第一章就说了他什么时候开始做的。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他说他是从犹大王约西亚约雅敬的时候开始，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开始做的。那约西亚王是当时犹大国里面几个叫做中兴的，中兴就是说有复兴，属灵复兴的一个君王。之前是西西家，西西家之后是约西亚王，他曾经把很多的丘坛，很多拜偶像的坛废掉，看起来有个属灵大复兴。可约西亚一死，他这几个儿子，我说约雅敬这其中一个，约雅敬这个儿子除了跟巴比伦建立盟约，后来又背约以外，约雅敬这个人是个非常傲慢的一个人。他那个时候，因为耶利米是那个时候开始做先知的，他年轻的时候就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他写了很多警告犹太人的话，责备犹太人的话，后来叫他的书记叫巴路写在羊皮卷上，然后在很多公开场合替他宣读，巴路替他宣读。后来有几个大臣听到了，就把这个羊皮卷拿去以后，他们觉得应该让王知道，就是说对于犹大国将来的一个审判的命运了等等。 就拿给约雅敬王。约雅敬那时候正好是像这个时候一样，冬天嘛，冬天他在火炉边烤火，然后听那个书记官在念那个耶利米的这个先知的预言，听一听，他听得很不爽，过来过来，他就把羊皮卷拿过来，他自己读吗？不是，他把羊皮卷拿过来以后，他手上他带了一把刀嘛，把羊皮卷一刀一刀的割掉，割完了就丢在火炉里，就整个羊皮卷把它烧掉了。他根本不屑一听，藐视先知的信息，把整个耶利米曾经写好的一段，后来耶利米叫巴录重新再写一个啊，所以我们才有耶利米书嘛。当然那时候写的还不是整个耶利米书，所以耶利米整个40年当中，我们的信息有的时候是时间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啊。但是那时候神透过耶利米就宣告一个预言，约雅敬啊，我告诉你，将来你的后裔没有一个人会坐在大卫王位上。结果应验的第一个就是刚说的约雅金这个皇太子，他死了，18岁约雅金登基了，只做了3个月就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俘虏到巴比伦去，一直到死。虽然40多年后他被释放，释放只是从监狱里释放，他终身没有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约雅敬的兄弟们，他当然他就绝子绝孙了，他就到下了到约雅金，然后就没有了，没有人做王了嘛。后来他有兄弟什么西底家做王，也是国家灭亡了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约雅敬所代表的是当时犹太人那种傲慢，所以约雅敬王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神对他宣告一个审判嘛。那么所以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曾带来属灵的复兴，废除了一些拜假神的祭坛，然而这个复兴并没有持续太久。你可以把那个祭坛毁掉，犹太人的心已经根深蒂固了，他们拜偶像已经拜了很深很深很久很久。所以约西亚王一死，所有的复兴全部归于无有，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们，约雅敬王还有后来的西底家王也都是拜偶像的。所以父亲没有影响儿子，孙子约雅金也是一样。所以因此从皇朝到百姓，真的就是像耶利米所说的，古时人他的皮肤颜色不能换了，豹子的皮也不能换了，你们的罪已经是根深蒂固无可挽回了。所以中间虽然几段短短的属灵的复兴并没有真正的深入到人的心，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们，所以在这个恶习当中犹大国灭亡了。当然并不代表犹大国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还是有的，只是是少数，是少数。所以才有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啦，还有先知以西结也是被掳的。先知以西结就是跟约雅金跟唐皇太后被掳的那一次，先知以西结是那一次跟约雅金被掳去了。所以还是有少数的一些人，还是有些人身保守的那些人，但是其他的人呢就随波逐流。所以盼望这段圣经提醒我们，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要抓住的是今天，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将来。今天如果不抓住机会悔改，很可能我们的人生就会一直走向一个方向，以至于无可挽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真的向你承认，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心诚意的悔改。我们盼望得到平安，我们盼望得到各种的恩典和祝福，但是我们却没有真诚的转向你，以至于我们所面临的许许多多从你而来的管教，常常都是显明你的公义以及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求主帮助我们，让先知这样刺耳的话语和信息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今天跟2000多年前的犹大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跟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半斤八两。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中学习怎么样回转，怎么样重新在你面前蒙恩。特别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的时候，想到你的再来，因为你第一次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但是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要带领所有信从你的人，真心悔改的人，跟你一起在荣耀中，在你的国度里。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